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多次让死神扑空的阿富汗女记者。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曾遭10年冤狱，湖北罗立腾再被非法判刑4年；辽宁张慧被绑架仅2月，法院匆忙误判5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头目傅政华及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总头目孙立军两人分别于2022年9月22日和23日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傅政华曾在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全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指是中共政治迫害的职业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酷吏之称。公开报道显示，傅政华主导或参与了在中国发生的多起引发国际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仅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傅政华任职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就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酷刑迫害致死。另据明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披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傅政华作为前司法部部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全方位的组织指挥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具体实施迫害的机构则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国保大队，因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作610警察。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610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随意勒索、抢劫财产、绑架构陷，劫持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等场所，酷刑迫害，逼迫转化。 明慧网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案例，其中4000多人直接死于酷刑。孙立军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罪责难逃。善恶有报是天理，今天傅政华和孙立军被中共政治清洗，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中旬，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罗立腾被麻城市法院枉判4年，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被电话告知这一消息的。罗立腾曾于2008年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10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罗立腾是湖北麻城市忠义镇方河村人，2021年5月，他在去外地打工途中，在麻城火车北站被麻城铁路派出所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麻城看守所1年多，直到这次被冤判期间，他没能和家人见上一面。罗立腾与父亲罗开军、母亲吴艳文都修炼法轮大法。父亲罗开军曾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吃不下东西，干不了活，全身黄肿，到处求医，花了不少钱，也无法医治好。1995年9月，罗开军修炼法轮大法仅1个月，一身顽疾不翼而飞，自此全家都走上了修炼道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一家三口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警察迫害。父亲罗开军遭麻城忠义派出所恶警酷刑迫害数月，因伤势严重又无人照料而含冤离世。母亲吴艳文被判劳教2年，被劫持到湖北沙洋监狱迫害。2007年，罗立腾被警察非法抓捕，被关押在麻城看守所1年。期间2次被送入洗脑班迫害，警察使尽各种招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引诱他转化，均被坚持自己信仰的罗立腾拒绝。次年6月，在零口供的情况下，罗立腾被非法判刑10年，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期间遭到监狱指使的恶人毒打，用烟头烫手，强迫劳役，暴力转化等非人虐待。罗立腾冤狱期满回到家中没有几年，现在又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法院2022年9月15日对法轮功学员张慧女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当地公检法人员合谋操作的速判重罚。据张慧被绑架仅2个月，据他被非法抓捕也仅1个多月。张慧现年47岁，家住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他这次被绑架前一直在家中照料身有残疾的父母。2022年7月13日，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与向阳派出所警察10多个人闯入张慧家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他绑架。张慧被非法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1周后，清河公安分局发出对张慧的非法逮捕通知书，昌图县检察院批准实施异地审理。8月30日，昌图县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庭审张慧，并于9月15日作出非法判决，对张慧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这是张慧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张慧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曾说自己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深深震撼，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在于返本归真。从此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人，淡泊利益，工作勤勤恳恳，在家中任劳任怨，生活变得简单而快乐。1999年，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大法。2001年，张慧因在街上粘贴天安门自焚真相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拘留12天，国安大队警察逼他家人交了10000元的保证金和2000元办案费。2007年，包括张慧在内的10多位铁岭市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一个单独关在审讯室，刑讯逼供，3天3夜不让睡觉，不给饭，不给水，面壁站着。4个多月后， 张慧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期四年，罚款60000元，不给任何收据。之后那些年，当局不允许张慧离开本地，赶上逢年过节、敏感日，骚扰监听不断。就是在非法刑期满了之后，也时常受到警察、社区骚扰，单位扣发了张慧的工资，令他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130多元，生活极为困顿。张慧的丈夫被逼迫与他离婚，张慧自己带着孩子，原本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请听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我记事的时候，十年文革已经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12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前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直到1993年我才得以看到了《法轮功》一书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
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已是九点多，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凡事顺其自然，什么都不争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让人苦上加苦。最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三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良心、道德、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 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一位阿富汗女记者，面对世界乱象与恐怖攻击，她感到无比绝望，恐怖分子的爆炸攻击更是令她身心受创。她如何走过恐慌，重新看见世界的美好？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多次让死神扑空的阿富汗女记者。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多次让死神扑空的阿富汗女记者。今天要给您说说阿富汗一位女记者的故事。曾经这个世界的乱象让她无比痛苦，恐怖分子的爆炸攻击更是令她身心受创。她是如何走过恐慌，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美丽之处呢？来听听她的故事。2021年8月，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解体，玛利亚姆·沙希和他的妹妹以及一个朋友决定在塔利班完全占领家园之前离开阿富汗。当时玛利亚姆是欧洲一家媒体公司的记者，他的主管安排好了请西班牙大使馆的士兵协助护送他们从首都的喀布尔机场撤离阿富汗。到了出发的那一天，玛利亚姆和妹妹朋友挤在人群中，他们像被挤压的快透不过气儿的沙丁鱼罐头一样。为了让西班牙士兵能认出他们，三个女孩按照约定穿了红黄相间就像西班牙国旗颜色的围巾与大衣。这一天的喀布尔机场入口处挤满了急着撤离的人群，随着时间推移人变得越来越多。玛利亚姆被人群挤得连自己的脚都看不见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人群中出现了爆炸声，现场的危险和惨烈难以描述，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玛利亚姆他们三个人幸运地存活下来，但这不是玛利亚姆最难以忘怀的生死遭遇。最令他震撼的遭遇是发生在5年前。5年前，2016年6月，玛利亚姆正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采访一则新闻。当时，他站在广场游行的人群中，正在四处搜集素材。突然，玛利亚姆的手机响了，是他的法国编辑让他先去采访这场游行的发起人。于是玛利亚姆走出了游行的人群，准备开始录制采访。采访刚进行2分钟时，他身后的游行队伍里却连续响起了2次爆炸的巨响。当时玛利亚姆吓得赶紧靠墙躲避，然后他看见离他不远处一个恐怖分子正躲在隐秘的地方，向着示威民众开枪。玛利亚姆的心口一紧，他意识到枪口下一个瞄准的就是他了。但没想到当玛利亚姆再次睁开眼睛，他竟然莫名地躲过了这一劫。爆炸和枪击没有带走玛利亚姆的性命，却带给他长期的身心创伤。玛利亚姆的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他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他却活下来了，他和那些人之间有什么不同。2个月后，玛利亚姆的身体开始不对劲，他严重呼吸短促、腹痛，还心脏病发作。这些症状时好时坏，就像那场恐怖攻击一样挥之不去。喀布尔的医生说，玛利亚姆的病是压力太大造成的，医生给他开了镇静剂。玛利亚姆吃了药却还是一样犯病。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年，玛利亚姆到伊朗接受治疗，那里的精神科医师诊断玛利亚姆是恐慌症。在吃了半年的抗精神病药物后，玛利亚姆身体的症状才得以改善。尽管身体好多了，玛利亚姆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虽然还没有到抑郁症的程度，但是作为一名记者，玛利亚姆每天看着世界各地充斥着负面新闻，他总觉得地球正在走向灭亡。想到人类的未来，他就从心底感到悲哀。
很多年来，玛利亚姆一直有一种使命感，这影响着他过去所做的重大决定。但是现在，玛利亚姆很苦恼，他想坚持自己的初心，却不知道自己具体该做些什么。玛利亚姆的朋友们发现了他的苦恼，有人建议他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多学习英语，去赚更高的收入，或换一份公务员的职业。但是玛利亚姆觉得这些建议都没说到点子上。时间长了，苦恼迷茫的玛利亚姆发现自己感到委屈的时候，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耐心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并把脾气发泄到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2020年年初，玛利亚姆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在梦里，他的脚下绑着轮子，他正穿越重重的障碍，飞速地往前冲。他没法控制自己的速度，就在要拐弯的时候，突然一股力量把他推向另一边。他回头一看，身后是可怕的万丈深渊啊！这下他才明白，是那股力量救了他，否则他就要坠落悬崖了。几个月之后，玛利亚姆才知道这场梦是一个启示，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获得拯救，他将找到自己的使命所在。2020年3月，新冠病毒开始在阿富汗蔓延，阿富汗首都也随即采取了大规模的隔离措施。那时，玛利亚姆的家人都到伊朗旅游了，他一个人留下来准备硕士的毕业论文，身旁没有半个亲人的孤寂，隔离生活中的论文的压力，玛利亚姆觉得自己像是快要窒息了一样。而更糟的情况却紧接而来，玛利亚姆开始咳嗽，连续三个月，他每天都在咳嗽以及喉咙痛中醒来。玛利亚姆不得不拖着沉重无力的身体，面对着瘟疫期间隔离生活的孤寂和毕业论文的压力。在这段特别艰难的时期，玛利亚姆常常无意识地浏览起社交媒体，好像在找着什么。一天上午，他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提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对新冠患者的神奇疗效。玛利亚姆想起自己这个治不好的感冒，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玛利亚姆静下心来，不断地用波斯语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之后，玛利亚姆开始不停地打起喷嚏来，打完喷嚏，他觉得身体没那么重了。下午，玛利亚姆又试了一次，这次也是喷嚏打个不停。奇妙的是，打完喷嚏，他的身体又变轻了一点。于是玛利亚姆想了解更多，他开始搜寻法轮大法的相关信息，并通过网络下载了《法轮功》这本书，以及法轮功五套功法的练功音乐。第一次阅读《转法轮》，玛利亚姆就如饥似渴地读了下去。那一晚，他激动得无法入睡。玛利亚姆觉得自己的心灵被洗涤了，《转法轮》这本书让他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他想起学生时代学过的知识，也想起这些年在宗教中形成的观念。他还很惊喜地发现，书里提到的一些内容和他总结出的人生信念是一致的。玛利亚姆开始练功。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经常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净化。 当隔离的生活结束之后，朋友们开始发现玛利亚姆不一样了，她不再是那副疲惫又紧绷的样子，她的皮肤变得细嫩，看起来也年轻多了。玛利亚姆和妹妹还有一位朋友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位朋友看到了玛利亚姆的变化，也想学法轮大法。而多年不孕的朋友在走入修炼不久之后，也惊喜地发现怀孕了。尽管当时新冠疫情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期，他们三人却都平安无事，直到塔利班再次掌权，他们才决定离开阿富汗。于是他们三人来到了喀布尔机场，遇到了机场的爆炸事件。机场的这起爆炸造成了十分惨烈的伤亡，玛利亚姆和妹妹朋友幸运的都躲过了这一劫。在媒体主管的协调下，他们改由陆地边境前往伊朗，最终他们三人都成功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阿富汗。原本出门只看得见空气中的灰尘和昏暗天空的玛利亚姆，现在路上的树木、商店和路人在玛利亚姆眼中都变得色彩缤纷而美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玛利亚姆说，最可喜的是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失落和痛苦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在这个世界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有一扇门打开了。自从恐怖攻击之后，一直纠缠着玛利亚姆的痛苦终于消失了。玛利亚姆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自己，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生命。2021年9月，玛利亚姆漂洋过海抵达了葡萄牙。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使命，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他觉得自己无比幸运，也万分珍惜。听众朋友，几年之间，玛利亚姆经历了种种磨难，多次大难不死，最终找到法轮大法，以真善人来修炼提升自己，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让自己成为更高境界的人，成了玛利亚姆的使命。这样的使命还挺特别的，您说是不是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顺畅人生遭不测，遇难成祥有真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前程似锦的年轻人突然得了面瘫，眼斜口歪，住进医院。一位日子红火的中年人儿子突然得了白血病，性命堪忧。遭遇不幸的这些家庭依靠什么躲过了灭顶之灾？先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孙子的故事。我的孙子大学毕业后 在外省市参加工作一年多，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得了面瘫，临床叫做面部神经炎，症状是口眼歪斜，合不拢嘴，吃饭闭眼受限制。他马上住进了医院，大夫告诉他先交半个月的医疗费。那时候正是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父母干着急去不了，就是单位领导和同事都不准探望，孙子一个人感到很无助，只能和家人用手机视频。我今年77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遇到的3次严重车祸和1次脑血栓都是在大法师父的呵护下迅速康复，亲人和街坊邻居都通过我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看到孙子口眼歪斜的时候，赶紧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焦虑，现在开始你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天天念，会很快康复的。孙子很听话，每天都在不停地念，不到一个星期，奇迹就出现了。他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奶奶，大夫说我可以出院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告诉他，是大法救了你，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大夫也很惊奇，说这种症状在临床上半个月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恢复得这么好，感到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就问我孙子，你用什么偏方了吗？孙子掩饰不住感激的心情说，没用什么偏方，是奶奶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感谢大法师父。下面是一位中年女士分享她家有惊无险的神奇经历。我今年40多岁，从小生长在农村，成家后搬到城镇生活。我有2个孩子，有自己的事业，有房有车，一家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2022年1月4号大难突然降临我家。那天14岁的儿子突然牙龈出血，鼻出血，全身无力，我们赶紧带他去了医院检查。医生说血小板减少已经是个位数了，生命危险。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丈夫几乎精神崩溃了，连电话都打不了了。当时我突然想起来练法轮功的三姨曾经告诉我们，遇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我虽然没练法轮功，但是我见证了亲戚修炼大法的益处，我相信大法好，相信大法能救我儿子。我急忙给三姨打电话告知了儿子的病情，三姨在电话里安慰我，别着急，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心中诚心地念诵9字真言，大法师父会管你们的。我们一边把儿子转到市里大医院救治，一边诚心念诵9字真言，让儿子也念。奇迹出现了，儿子的血小板在升高，到了第12天的时候，儿子可以出院了。医生非常惊讶儿子的痊愈速度，医生说，你们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听说这一层楼的白血病人 只有我们这么快就出院了。现在儿子已经康复，大姑姐说，我们老孟家积了大德了，儿子又活了。我感慨地说，哪里是我们老孟家积德了，是大法师父救的咱儿子，是大法救了我们，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我们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大法师父。我把我们经历的神奇事告诉全世界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是救度我们的佛法。有一对中年夫妇通过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来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他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人都学法轮大法，都在大法中受益。我哥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当初他儿子没有反对。中共的迫害开始后，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极力反对，经常对我哥出言不逊。2019年新年前，在我哥村里打工的几个外地民工要回老家过年，其中一个民工是我哥孙子的好朋友，我哥的孙子就对他的这位朋友说，我爷爷给了我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你回家过年我也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就送你这个护身符吧，保护你平安。他的好朋友就把护身符接了过去。这个民工下火车后坐上了来接他的车，车里一共五个人，汽车开到半路突然遭遇车祸，一辆大型货车把他们的汽车撞翻了，车上四个人遇难，只有身上带着护身符的这个民工没事。放假回来上班，那个民工买了好多礼物来到我侄儿家，一进门就给我的侄儿跪下磕头，并且是痛哭不已。我侄子让他快起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哭一边把车祸的经过说了，感谢我哥的孙子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全了他的性命，更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件事对侄儿夫妇触动很大，从此以后他俩再也不反对我哥修大法了，并且变得非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还向身边的人宣传大法的神奇，使村里的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现在我的侄儿还经常跟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台历、真相资料等等，送给他的亲朋好友。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您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得到您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
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召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你见过深深的岁月，为等你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又见我穿越等到了你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